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小人物，我是你们的主播 Zoe。 这次邀请了一位非常有缘相识的新朋友，叫阿依布。
我是少数民族，我来自新疆，妈妈是哈萨克族，爸爸是柯尔克孜族。我来荷兰已经有七八年了。
像许多出国的朋友一样，阿依布的出国也有一个契机。因为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个出国梦，所以出国这件事情在她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种子。在大学毕业以后，她做出了行动。
我可能一直想出国，但是没有规划好。然后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想在国内，我就想出国。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出国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出国了，就有那种想法，就是觉得，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商量，然后我爸妈就说：“OK，你决定了。”然后当时。爸妈就是给我弟和我有说各分一个房子，然后你要出国的话，那我们就要把那个高层卖了，给你当你的游学资金。那个是150多平方的高层，你是用来这个读书呢，还是你用就是想要这个房子呢？你的选择。我弟现在就是有一个房子，
就是住在他的高层，
对，
后悔吗？
我妈就是。你看你弟啊，那个房子也有，车子也有，还有我们帮他养孩子，人生赢家。说你看看，一天早晨5点钟起来，然后还合租。然后每次我想，我不想说话。
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会选择那个高层吗？
我还会选择出来。我觉得我选择的虽然说是物质上没有弟弟的过得那么好，就是。肯定呀，你住的房子就不舒，没有住的那么大那么好，还是装修，还有衣帽间。我说我这辈子我感觉不知道，我感觉我以后也不会在荷兰。你觉得你可能会奢侈的有一个衣帽间吗？我就跟我妈笑，我说你也有衣帽间，我弟他们也有衣帽间，我自己感觉就住在衣帽间。我妈就说你自己的选择，她每次就说你的选择。
在阿依布的心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比物质来得重要。这也在他现在的生活里体现出来了。除了全职工作以外，他还以志愿者的身份同时兼顾着2份义工工作，其中一份是在一所半公益的汉语学校做中文老师，另外一份是在一家为海外移民做求职规划的非营利组织做项目管理。和你们一样，我也好奇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这2份工作，并且一直坚持做了下来。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小孩，然后去当中文老师，虽然你也知道根本拿不了什么钱，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在一起会让你开心，我会得到一些 energy。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我非常 down 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了，因为我又被拒啦这些的。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她我不知道是她 sense 了还是怎么了。其实我还是表示很开心呀，energetic 跟小孩们在一起，但可能他感觉到了我不开心，还是我比较 down，他就跑过来，也没有缘，他就给我一个拥抱，就一直抱着我说，然后后面走的时候他又抱了我一下，说老师再见，然后我就忍着，我说不能哭，我当着小孩面不能哭，但是我觉得当时就是被慰藉到了，被一个。几岁小孩慰藉到了，其实他们也没安慰我，就可能是我自己需要那个 hug 吧。这小孩的感情非常纯粹，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然后我不是因为当助教或者代课老师，我会去各个年级，我从一年级我带过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带过初中我都带过。然后呢，我跟不同的小孩。都有联系，然后就是老师，你不爱我们了，不要我们了吗？然后我去别的班了嘛，或者我跟有些小孩有些，我们有小暗号，就是我们手指对手指充电，然后怎么就是很可爱这些小东西，他每次看到我都要伸手指，我们触一下充电，然后我们再离开，就是就很 sweet。我的那个 volunteer 工作也是。愿意帮助你呀、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聊啊。就是，其实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就是在你的低谷时期，你非常需要，就是哪怕一句暖心的话，或者一些 鼓励加油打气，对你来说那时候很就是你的家人和朋友有时候不一定能给得到这些东西，就是家人他们你会觉得因为他们爱我所以他会说这句话，
嗯，
就他们就啊你很棒你很，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或者好朋友，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你说这些话你会觉得这里面有一定的水分，
嗯，
但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怎么样他跟你说这样话你会觉得啊那我可能就是 deserve 那种。我记得就是当有些就他们非常 appreciate 就说啊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啊，就是就觉得帮到别人，
嗯，
而且我自己也经历过找工作的艰辛，
嗯，
就是我非常能 relate 他们的那种迷茫痛苦我也经历过，然后我就想呢有时候我很累为什么还做，就觉得我当时我也很需要别人这样帮我，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
阿依布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善良最乐观的那种，你从他说话的声音就能听到他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没想到他的身边充满着这样善良热情的人们，包括他的爸爸。
我爸是那种他心很软，然后作为医生他经常就会以前是你可以抵押你的工资啊这些，他经常会帮别人当担保就是签字给那些病患，然后我妈就会很生气，毕竟那是就是财务上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她就会担一些责任，包括我记得有那种80岁老爷爷然后急诊然后必须什么签字然后压了那个什么那个钱然后他们开始治疗，然后我爸说人命重要，他是主任嘛，他就签字，但是你知道签这个字你要担的责任有多大吗？他就很感性对于这方面，然后或者看到那种孤寡老人看病他就会很心疼募捐发动募捐，然后我有妈就说我们家不是慈善机构那个非典的时候我爸就在北京在积水潭医院那个进修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的内科医生就死了几个，然后我们家每天都惶惶不安的，因为当时那个那个叫什么小唐山医院建立起来，就是接收非典病人的医院建立起来，就是在积水潭医院接收那些非典病人，非典病人其实他致死率比这个新冠要高很多，而且他的速度会很快，他的潜伏期是短的，然后我们就天天看数字，我那时候我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天天看数字，然后后面我妈接到医院的电话，就是说，就是给我爸妈给我妈说一声，我爸如果但凡在那感染到了，国家是免费治疗，但是如果不幸去世了，就地火化我们是见不到的。然后我们家真的是非常害怕，就是，那个时候比这个新冠，就是我们家感觉已经经历过一次新冠的那种。然后后面我爸就回来了，他3个月瘦了十几公斤，直接
十几公斤，
他当时3个多月，然后回乌鲁木齐隔离要几个星期，又回伊犁又隔离，然后又等了多长时间才去上班的那种。就其实当医生这种职业啊，如果不是你热爱的，你很难做下去，很难。就觉得非常 proud of， 就是很骄傲有这样的爸爸。然后到我的时候就说你就给钱的工作你去干的那种。
父母对孩子都是这样对吧，
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我的那个 volunteer 工作也是他们全都是 volunteer， 我就觉得他这一群那么可爱的人，而他们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并不是说是他们为了什么，他们就觉得要回馈社会。
嗯，
我特别喜欢这边很多人有这种他到了一定程度要回馈社会的这种心思，我觉得我们那边就少这一点，
这种纯粹
就纯粹的就是做 volunteer。 我在国内很少听 volunteer， 我觉得很国内听 volunteer 更多的是大学生的时候，
为了简历好看对吧，
嗯，因为我也做过，
我也
做
过
我做过什么那个马拉松、
啊、对，
然后就那个 volunteer 就递水
或者义卖，
对，然后就是那大学新生接生的那种 volunteer，
对、
做过这种，但是这个有点点就 不是纯粹的，是有点功利心的了、
嗯嗯、那是你到了工作以后你还在做 volunteer 的、
嗯、而且他们很多是已经到了 director， 然后已经到了就是他们有自己的、
哦、
已经是 manager 的这个程度。我的那个 director 他就是之前四大的 manager， 然后他后面就觉得他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嗯、
他就投身于 NGO， 就关于环保啊、
嗯、
这方面的工作。我就觉得他们真的，他每次说的时候眼睛都在发
光，
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就是眼睛发光。我另一个 director， 两个 director， 另一个 director 他在读 PhD， 他已经、
嗯、
他读博后吧，
嗯，
然后他又是普拉提老师、
哦，
然后呢，他又是 coach， 然后他就是有很多活，他的生活非常丰富，
嗯，
他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他一个法国人，我就觉得，我说你哪来的 energy？ 然后他就说了，因为我干的是我热爱的事情，
嗯，
他就说你只要找到你热爱的事情 ，you gonna have energy。
做老师虽然很辛苦，但是能看出阿伊布真的很开心。他和我说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从华裔孩子们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
有我去当助教听课，是讲秦始皇一统六国，然后讲的是他们还穿插的历史呀、成语故事呀、典故啊这些的。其实我当时还挺惊讶，这边的孩子学这些东西
能听懂，
对，而且水平还挺高的。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老师最搞笑的是，我不是少数民族嘛，
嗯，
然后一统六国还说到他那个开始。秦始皇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外来侵略，然后那个上课老师，哦，那个阿伊布老师，你是来自新疆，你是少数民族是吧？我说，那你的祖先是不是匈奴？我说，哎呦，从小读，我是上中汉语族学校，汉语学校，
嗯，
就是我看历史是从那个角度看，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可能我的祖先就是那个侵略者。突然想到以前我爷爷他们就说到柯尔克孜，就是我们的祖辈曾经打到北京，打到北京去，然后怎么，然后这因为战争原因，一部分的当时的士兵什么留在了东北那边，那东北那边有一个自治县是柯尔克孜自治县，就因为当时遗留的，就是因为打仗留下来的人，然后慢慢就是他们是聚集、
嗯、
然后变成到现在为止那边有柯尔克孜自治县，柯尔克孜族。然后我突然想到，耶，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祖先可能就是那个其实那个侵略者但我一直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就很有意思。
嗯，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少会回头看自己长大的一些历史、
嗯、
就是当另外一个人问我的时候说，哎，你在中国长大，然后你们小学的时候会学些什么，或者我在跟别的国家的朋友比较的时候，我才会回忆起意思，
特别有意思。哪怕和这边的华裔，
嗯，
就是他们第二代第三代那些小孩，
嗯，
他们的那个角度，然后问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学习写字，我们就是从小是在国内是以系统化的学习，他们、
嗯、
这边你知道教中文很有意思，他们不学拼音的。
哦，是吗？
他们不学拼音，他们就是直接看字，就是教字，直接假如一二三，就是把一二三写的很大很大。我的课件就是、
哦、
然后我假如教我有两本书，一个是中文，然后就是讲，然后里面会一些课文啊之类的，然后有等级汉字，等级汉字夸夸夸就是字儿，然后就放那，然后我就为了让他们稍微理解这个字，我就找相应的图片，假如我当时从第一节课一二三四五啊这些，我就一个苹果，然后二的时候两个香蕉，三，然后他们直观的这是什么意思、
oh.
然后但是没有拼音，他们是不教拼音的，可能到后面才会教，刚因为这边因为他们从小学的 alphabet、
嗯、
他们学的是字母，他们对字母非常敏感，哪怕你把拼音放这么小，他不会去看那个这么大的汉字，他只会注意到这么小的拼音、
嗯、 但是他们会看到那个就是会想到他的英文发音对吧，
对，而且他们不会去想去认这个字儿，他们就看拼音，
嗯，变成一种就是
习惯，对，
嗯，
他们不会去认字儿，反而就光看拼音。
而且最搞笑的是不是我带着他们写那个字儿嘛，
嗯，
笔顺笔画，有些笔画我都忘记怎么说了，然后那个去这个字儿，横横竖，然后是这样，
撇折，
然后我就说
撇折点，
对，应该是撇折点，但我当时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叫，他们老师他们就问老师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折钩。
他们有提问，老师这个不对吧，
他们不懂吗，然后我但是我下节课我也要纠正自己，因为他们会学，他们真的会
记
你说的话，
啊，
然后我就撇折，我居然没有，我居然当时忘记了怎么说，我实在忘记了，我有时候就是当面查，然后我就会说你知道吗，老师也跟着你们一起学，然后就给自己赶紧找个台阶下，就是，
嗯，
毕竟我也是半路出家，没有，我没有当过老师的经验，这我们学校有很多就是人家就教育专业毕业的，在国内也当老师，
嗯，
后来这边当老师，就是人那完全就是我们是不一样的 level 的，包括课堂纪律啊，这些都是我都是跟那些老师去取经。你严肃的时候一定要严肃，你嬉皮笑脸的，就是你微笑的，他不会觉得这是 serious 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这个就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我喜欢笑。
嗯，
然后我对着小孩我就是笑眯眯的那种。
啊，
所以我当我要严肃，我就。尽可能的就是不能微笑，就表无表情的就看着他们，但我不跟他们发火，就他们就知道了。但真的有特别调皮捣蛋的，就一直在影响课堂纪律的，到后面面壁思过，我也有让面壁思过的时候，他就说要多久，我说你就站着，然后或者他们一直说话的，我就你坐到别的位置去，让他们调开，
哦，
然后面壁思过，特别那个小孩太可爱了，他面壁思过，然后我再回答问他举手，然后我说怎么了，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破防了，你知道吗，他回来我说你去吧，你老师你不要再玩你的铅笔盒，因为他一直在这甩甩甩，声音很大，他说好。
你教小孩子太难了，
对，
你事先跟我说你们那个班级里面又是不同年级的孩子，
对，现在就是现在是最小的四岁，
嗯，
我们班现在17个小孩，
挺多的，
对，然后那个四五岁的小孩上厕所都要人陪着的那种，因为他们太小了，然后就是他有时候那些小孩说，他们还不习惯上课这个，他们还没有就是正儿八经去学校吧，
嗯，
他们老说阿姨，我说老师阿姨，我说好吧，那阿姨也行。
哦，因为他们去 daycare 的时候，
对，他们就一直阿姨阿姨，我说叫老师。
他会用中文跟你说吗？
对，用中文就是一直就是阿姨。那也有小孩他听不懂，然后就是老师，然后就说 too snail， 就是用荷兰语，就是太快了，或者他听不懂。有的小孩的那个他是华裔第二代第三代，
嗯，
他妈妈在成人班上中文，然后他在一年级，然后他妹妹在幼儿班，就是跟他妈妈发信息，我们都是发英文的那种，就是他们家就是他爷爷奶奶可能看得懂中文的，
嗯，
然后他就是我当时记得特别，第一节课我们会那样自我介绍，
嗯，
然后就是说我叫什么名字，我来自哪里，我几岁。哦，我们家几口人什么什么就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我叫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几岁，然后我让他用中文回答，他就说他前面用荷兰就是英文回答了，我八岁，然后他就说，我说用中文，他说我八口人。因为他听别的小朋友说我们四口人五口人，他以为那个是几岁，然后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我八口人，然后我说，哦，你说你八岁是不是，就是很可爱这些，然后
那你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孩子会来中文学校，都是
华人的，大部分就是华人的后代，
嗯，
然后有的就是父母一方是华人，
嗯，
我一方是外国人，也有、
嗯、
但也有部分是就是父母都是外国人，
嗯，
小孩很小就是有先见之明学中文，然后就送过来。
哦，那也是父母有意图让孩子学中文。
对，但父母就是但是他父母一句中文都不会，两人都
是
外国
人。哦，两个人都是外国人，
对，
但是希望孩子
学
中 文,
中文。对、
哦、也有。
但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辅导要更多一些，因为他父母做不到辅导功课呀，
嗯，
作业呀就很难。我们班倒没有，我之前当助教的时候在别的班有这样的小孩，然后他爸爸就会跑过来就说啊，他周末还看中文的 YouTube 然后怎么就讲他很感兴趣，虽然我看不懂我听不懂。
认识他的人多少也会记得他是少数民族的标签，所以当知道他教汉语的时候还是免不了一些诧异的声音。不过没有多少人知道，说好汉语这件事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当做语言工具这么简单。
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说你发音很标准，然后我就说我就是从小学汉语的呀。他说但是你发音很标准。他们总是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一个少数民族说中文说的这么好。我说我其实就跟 native speaker， 我就是 native speaker 呀。我为什么会汉语说的那么标准？我就是不希望有口音。对，你不希望被别人笑话，就是啊，他少数民族那种，就是，就我记得小时候，上大学，在去内地的时候，坐出租车司机啊，他们不看我，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会以为我是汉族，因为我说普通话很标准，然后他们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呀、啊，我还觉得。就看可能我不戴眼镜的时候的长相和戴眼镜还是不太一样，我现在汉挂比较严重一点。就跟你那天没认出来我是中国人一样的那种，其实看得出一点是少数民族、
嗯、
我爸妈，我们家里就我一个长得最不像少数民族、
哦、
我弟弟我爸妈都非常有民族特色，长得非常民族特色、
哦、
我们家是我爸爸是克孜族，妈妈是哈萨克族、
哦、
我爸爸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代，我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
啊、
然后我们的就祖籍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我爷爷他们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因为斯大林格勒、
嗯、
各种历史原因他们是逃到中国，我爷爷的爸爸带着家眷逃到了中国，然后我爷爷是当时他逃到中国的时候，来的时候可能就5岁左右吧，很小，然后他就在新疆，因为就接壤嘛，
嗯，
然后在就是长大成人，然后我爸爸是在中国出生的，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但是我们的祖籍什么的都在吉尔吉斯坦，在奥什地区，在吉尔吉斯坦的南部、
嗯、
然后我出国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找认同啊，出国以后我是中国人，但我是少数民族，就每个人就说啊、哦，好神奇啊，你很不一样，然后我遇到一些俄罗斯人，他们知道哈萨克斯坦吗？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啊，你是哈萨克族，那你肯定会俄语。No， 我不会俄语。他们说你确定？我说我要是会俄语，我早就 show off 了。
还有你问我，
还有你问我吗？我说那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会哈语，那个俄罗斯语我不会。就我感觉没有我找不到那种归属感，我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
嗯、
在国内是少数族裔，国外也是少数族裔。嗯，就很难，就是两句话说清楚这种，就是找共鸣。你看你在国外待这些年，作为少数族裔，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嘛，就是也不说完全被 racist 对待，但是也有不舒服的情况出现。
嗯，
在国内我们也有。
嗯，
在身份认同这件事情上，我知道我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即缘未相知，希望作为同在旅居的朋友能给他的生活里带来一些光。
我跟 Zoe 认识的时间其实一点都不长，而且我们的认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
对，同被困在比利时，然后呢
差点回不到了，
共患难的战友。
对，共也算是我在这么多年一见如故的这种友情吧。从包括第一次见面
到第二次出去吃饭，到现在就是一聊就停不下来的那种。然后半天我一直以为你是华裔，你知道吗？
我们这说了半天，到吃到肉包子的时候才
问说那是中国人。我后面给我男朋友讲，我男朋友说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他是中国人？我说我看着他像华裔，不像 typical Chinese， 而且主要是你说英文没就是没有那个中文的口音。就是你口音非常就是华裔，就是非常就是已经在国外生活很多年的那种。
我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中国人。
然后我说
等你拿出来那个什么那个鸭脖的时候，我才确认他应该是中国人。你跟你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可以不用讲，不用讲，不用讲。
没有，非常
跟荷兰人谈恋爱什么感觉？
非常俗 ，online dating， 就是一个叫一个dating 网站叫 Lexa。
我还真不知道，
它是非常本土荷兰的一个 dating 网站，但是它这个网站
呢它是个网站，还不是 app。
它有 app， 但是荷兰语，我就用网站用 Google 翻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然后它不像 Tinder 啊这些。就我有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我本人非常抵触 online dating。然后我这还是我朋友介绍，然后他的男朋友也是在这上面找的，然后他给我介绍了，然后隔了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去 check。 后面有一天我就三月份嘛还是什么的时候，春暖花开了悸动的时候我就注册了。那个是要花钱，你知道荷兰人花钱他们就会认真对待、是花钱的网站，就比较正，就是正规一些。然后而且他的 profile 我填了半天，因为他问的很细，包括你的 religion 方向，你的以后你的 preference 呀、还有你的什么你以后想要小孩，你是丁克还是什么，就是非常细。然后他会帮你 match， 但也有人看到你的 profile 会 like 呀 flirt 呀。其实我在国内我并不是特别我不是传统这种白又瘦，就是国内喜欢的那种类型，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女生，或者就是我没有那种觉得我自己是个大美女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上那个 dating 网站 ，Oh my god， 我有受宠若惊，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别的 profile， 我就从 flirt 呀、发信息里面挑，就跟我说我体验了一把当皇帝的感觉，每天翻牌子，我就看找我的人里面，然后从这里面，然后看，然后跟这个人聊聊啊，跟那个人聊聊啊，还各来挑来挑去的那种。当然那里面也有傻的界面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 block 我了。
你找了一个这么传统的你约会软件，然后还荷兰语，你还交钱，还觉得这么详细。
对，很认真的对待。但我当时就想，但是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说想在上面找男朋友。
那你还真花钱干嘛？
因为我觉得 Tinder 这种
就是
也不知道是人是鬼，而且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种印象，就觉得
尤其是在几年前，我觉得在 Tinder 印象很多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是约炮的。
对，我
这几年才有更多啊，好多什么 Tinder 结婚的呀，然后你才慢慢感觉哦，正常的约会软件。
对，那我那时候都六年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印象非常不好。然后我遇到我男朋友呢，他 profile picture 和本人差很多，然后他就是用电脑的摄像头照的。然后就是那个像素也不好，然后就是根本不是他的长相。其实他的长相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的审美的那种。但是他很有意思，上来就他的聊天就跟我打招呼很有礼貌，然后就没日没夜聊。我们聊了几周吧，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这个人长什么样。因为他那个真的很不清楚，然后长得不怎么样，那个图片真的是不差很多。然后我就约他，我还是我约他的。然后 guess what， 他说是不是太早了。你知道我当时，我到现在我都
这么高兴。
对，然后我都到现在我就说我是约你出来的那个
你，
然后你居然你还觉得太早了，我们才聊几周。后面我们 在我约他的第二周我们见面了，
嗯，
然后就是见面就一点都没有陌生感，就是一起聊天，我们一起吃了一个意大利的快餐吧那种，然后去看了电影，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看的是那个是那个龙妈演的 Chair 在 wheelchair 上面的那个男的
Before You
啊 Before You 对，我们在那之后 date 了几次就确立了关系，也没有很久，最搞笑的是他在我们俩确立关系之前就给他爸妈说了我
哦，
然后我当时想了，我说你哪来的自信然后但是他给他爸妈说我名字，然后说我是穆斯林，他说他爸妈就是那种因为他们家是无神主义者、
哦、
就觉得 OK 嘛，然后他们印象中的穆斯林就是裹全身的那种，然后就说不是，就说他说如果是那样子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然后我第一次见他爸妈也是是在 Christmas 时候，然后就还特别忐忑，然后反正他爸妈给我的就是把我当自己家人，对我特别好、
嗯、
到现在为止，而且他爸妈很多的细节他是从细节里面对你好，但他从来不会去说我对你好，
嗯，
我到跟他谈了一年多以后才知道，就他们家不喝 almond milk， 不喝 soy milk， 他们只喝牛奶或者巧克力牛奶啊之类的，但是我喜欢喝 almond milk soy milk， 然后我妈就会说你在荷兰为什么不喝鲜牛奶呢，你喝这些就是假奶，在我妈眼里就是那种 soy milk almond milk 是假奶，
嗯，
然后我男朋友说我非常同意就是假奶，我说你为什么老笑话我，你爸妈我看你爸妈也喝呀，那些我们俩已经一年多了，
嗯，
他说我爸妈不喝，我说没有啊，每次去冰箱里面都有 soy milk almond milk 呀，他说那是我爸妈给你买的，
嗯，好贴心，
就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就是很小的细节，他妈妈会给我做抱枕，给我勾抱枕呀，还给我做手工的这些费时的那些事情，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很喜欢你，
就是把我当就是 you are the family， 他们每次就是 you are the family，
嗯，
然后包括这次比较 sad 就是他爸爸过世了嘛，今年的七月份，他爸爸和我的生日就差几天，然后因为癌症肺癌，然后葬礼的时候我是作为家人出席，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 cart
啊，那个盗铁吧，
嗯，差不多，然后不会说是他的家人谁是谁，然后就包括就他妈妈、嗯、他姐姐他侄子他和我，
嗯，
然后我们就是包括在那个最后的告别式也是我们是一起，就我们就完全他们就说你 you are the family，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是真正的把你当家人，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荷兰人，就是因为我也听过、
嗯、
也有不太好的那种故事，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 lucky， 我是比较幸运的那个、
嗯、
能被这样对待，
嗯，
最搞笑的是我在他们家，因为我们传统的就是去别人家就是也算是未来的婆婆、
嗯、
我会想着帮忙包括摆一些碗筷呀、收拾呀或者怎么样，
嗯，
他妈妈说我们干得动的，然后你就坐着就行，而且我有时候就去他们就会让我坐沙发，他妈妈就在坐地毯的地上，我说在国内是怎么可能我坐沙发你坐地
上
因为这样可以坐着一起聊天嘛、包括就是这样的话他爸妈就是类似他没事我愿意坐这里、然后就很
嗯，
就是很不会说
他没有家子，
对，没有家子、
嗯、
而且不会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我在他们家有时候我们会睡到十一点十二点，我妈说你要在家里敢睡到十一点十二点我都要把你踹出去然后他妈妈就是那样子，需不需要给你煮咖啡对对，然后我就那种我第一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好意思，都十点了，然后我就
赶紧起床，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没事没事，然后我说不行不行，然后我赶紧下
他说啊，没事，你可以再继续睡。你然后你起了吗？你要咖啡吗？那怎么样的？我说天哪，就是
这个你们的这个婆媳关系在中国听众的那边这里天方
夜谭，根本不会干涉。
最后我们的聊天就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两个小时了。谢谢阿姨布特地从海牙来阿姆斯特丹一起来录播客，真的聊得很开心。
希望还有机会再继续来你的节目做客，我也是你的一个听众。很喜欢听你别的节目。
谢谢
也很荣幸能成为这个节目的一小部分吧。
嗯，大部分，说不定你会收获你的新粉丝呢。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a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a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